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22号星期四，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啊。昨天呢一开始提到的那位叫全根的非会员朋友啊已经联系我了啊，跟我做了一个解释啊。那么这件事呢咱们就翻篇了。那么就这件事啊，我今天再一次啊温馨提示大家，要想加入这个温相会员频道文史小沙龙，就是按照我每次啊在这个非会员直播结束以后发的那三条回复当中的那个指引啊来办理。而且如果你用这个电脑或者是手机操作的话，进入到温相说党史这个主页面，它会有一个加入那个键，点击那个加入键，它会出现好几个层级，你就选择温相会员频道文史小沙龙那个层级。哎，还有的已经加入多次的会员朋友提示啊，就是用正规的这个银行卡办理就行，就办那种国际信用卡就可以支付给油管的月费这个费用。其实呢途径非常简单，只是呢我们有一些这个非会员朋友啊，可能因为对这个操作不太了解，另外也可能是其他的什么客观因素啊。总之呢，今天我再不厌其烦的跟大家提示一下啊，千万别把这个月费交给我个人，我个人无能为力啊，帮不了。那么咱们今天啊讲这期话题呢，就是讲这老太太。哎，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叫家有一宝，家有一老啊，犹如一宝。嗯，这话说的有道理。这老人在家里啊确实起了一些关键性的作用。哎，但是呢也有这么一路人，他专门就是祸害老头老太太。哎，刚刚发生的5月13号山西省忻州市啊，下边有个叫河曲县的，有一个犯罪分子叫刘永奇啊，这人这名起得好啊，咱们当年有一个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边有一个支持解放军的小分队的猎户叫李永奇，哎，这犯罪分子叫刘永奇，这哥们儿呢，在2022年入户。残忍啊，杀害了一个88岁的老太太。这老太太啊是一个人住，身材瘦弱，瘦到什么程度呢？只有70多斤呢，不是公斤，是70多斤。这么一个瘦弱年迈的老太太，根本就惹不到这个叫刘永奇的犯罪分子。可是他呢，把人家给祸害了。这个手段非常的这个残忍啊，这里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说了之后呢大家听完啊晚上容易做噩梦。咱们这个大时代啊，白天都做噩梦，那晚上要再做噩梦的话那就说不过去了，对不对？你看央视都经常提问大家，今天你幸福吗？哎，他要给大家带来幸福。那咱们这个小节目虽然跟央视完全没法比，但是咱们总不能连央视都不如吧。哎，那要是连央视都不如，那你还是个人吗？啊，老百姓讲你还配叫个人吗？所以咱们今天这个具体的他这个过程啊咱们就不讲了。总之呢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大家非常愤慨。然而有意思的是啊，这么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包括这犯罪分子自己供认不讳的这么一个案子，居然啊拖了两三年之久。这犯罪分子刘永奇啊，犯案的时候他是48岁，被处决的时候已经51岁了。啊，这个山西省地方当局对这个案子啊走这个程序走得非常的严格。当年啊有一个组织家法， 就是毛泽东留下的。他说有一路人就叫坏分子，这是在《毛选》第五卷里公开提到的啊。他说这个坏分子啊，其中有一路是属于那种民愤极大的群众公开指认的，对于这一路人就是赶紧把他抓起来，赶紧进行审判。哎，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组织家法。按说这个大时代啊，伟大领袖当年留的很多东西陆陆续续都开始复盘了，可是唯独对这位刘永琪犯罪分子啊，居然磨磨唧唧的拖了好几年啊。当然人家可以说我们现在是法治社会啊，到底是不是法治社会啊，这个呢禁止瞎联系啊。今天咱们讲的核定本，我题目里就说了不能瞎联系啊。那么这个残忍杀害老太太这件事儿啊，可以说是人神共愤了，没什么悬念了啊，大家都是对这个刘永琪的被处决拍手称快。但是咱们今天呢要讲一个核定本。什么核定本呢？就是苏联红军在公元1945年10月12号这天下午，到辽宁省沈阳市南塔村祸害一个东北老太太。这件事儿也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啊，案犯本人也是供认不讳。可是我们到今天啊，大家想想1945年啊，距今多少年了，正好80周年了，要不然人家红场为什么搞阅兵啊，对不对？很多这个部落的酋长啊，可汗都去红场去捧场去了，对不对？号称是反法西斯胜利啊，80周年。那么反法西斯胜利之际，为什么要祸害咱们辽宁省沈阳市东北老太太呢？哎，这里边呢也有一个核定本，他不光祸害老太太啊，看看这本书啊，这是咱们国家海南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攻克柏林》。苏联红军，伟大的苏联红军啊，打败了德国法西斯。那么在这本书里边专门，哎，有的人说与俄罗斯有啥关系，当时是苏联，哎，但是我们国家这个外交部是承认中国俄罗斯啊建交75周年呢，对吧？有过这么一个报道，哎，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承认现在的俄国跟当年的苏联是有历史啊延续性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核定本。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咱们讲这期节目的时候说核定本，但是不能瞎联系。这个《攻克柏林》这本书里边啊，讲了这么一件事儿：苏军进入到柏林之后，到处啊学嘛。今天讲一个辽宁省沈阳市的方言，叫学嘛。这个学字啊，是一个折断的折，底下加一个足啊，足疗的足，这个字念学，学嘛。这东北话里这学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搜寻的意思，但是它不是那种正规的搜寻，它是那种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大家看过平原游击队吧？哎，日军进村那叫学嘛。哎，这苏联红军呢，到了柏林之后，他就开始学嘛，学嘛什么呢？学嘛女人，专门找女人。最后啊，把这个柏林的这些啊妇女给吓到什么程度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医生，女医生，一直到今天，很多柏林的市民还在怀念她。为什么？她办了一件好事儿。她一看这苏军学磨的太厉害了，她就把自己的诊所呀门口挂了一块牌子， 这牌子写的什么呢？伤寒症啊，翻译成汉语叫伤寒症，就是说他这个诊所啊专门治疗伤寒症。大家知道这个病是传染的，而他这个诊所其实不是治这个病的，他故意挂出这块牌子，让很多年轻的年老的妇女躲到他的这个诊所里避难。苏军一看这个牌子他就不进去了，他怕传染啊。所以这个女医生一直到今天，包括这本书里边都专门提到了这个女医生的见义勇为，很了不起啊，对吧？那么好，这个德国呀它是战败国，对不对？而且他首先发动了对苏联的袭击，殃及池鱼啊，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对不对？苏军打到柏林，柏林的老百姓受苦受难，这个呢虽然啊做的也是过分，可是从这个逻辑上讲呢勉强还凑合啊，因为你德国有很多老百姓你也帮着德军来着，是不是？可是咱们东北的老百姓他是无辜的，而且咱们中国是战胜国呀，他不是战败国呀，东北地区他不是敌战区啊，对吧？他跟德国的那个占领区他不是一个概念，东北的老百姓也是被日军给欺压的，他是无辜的嘛。你苏联红军打到东北，你一开始你讲是帮助中国解放东北地区，是不是？那么你去了以后，你为什么要学嘛东北老太太呢？这个是不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更说不过去的是，在1945年10月12号这一天，进入到南塔村的这个苏军士兵，他不光是学嘛，他还动手动脚。他看上了一个王家老太太，这个主人叫王生，这个男主人叫王生。他有个媳妇儿，那真的是标准的老太太。当然啊，没有这个新州市这个老太太年龄那么大，88岁，那倒没有，但是年龄也很大了。啊，你二战没出啥力，也不能祸害咱们老百姓，不是，对不对？你不能说哦，哪个国家反法西斯战争没出力，然后我军队开过去就学嘛人家老太太，对不对？不行的。卢东升啊，这个当时红二方面军的一位著名的师长卢东升，那是被斯大林啊夸赞过的人，都被苏联红军给干掉了。但是卢东升他是爷们儿啊，是不是？这老太太他跟爷们儿还不一样啊。这苏联红军呢就发现了这个老太太，他就要跟老太太比划比划。那老头王生一看，那绝对不答应啊，对不对？哪有这么干的？结果苏联红军发怒了，按说人家老头才应该发怒，对不对？哎，没招你没惹你，然后你到人家你想跟人家老太太比划比划，苏联红军发怒了。苏联红军呢他手里啊有一个酒瓶子，他是一边喝酒一边进的村嘛，他拿起这个酒瓶子照这个王生老头脑袋就一家伙，老头当时就给开了瓢了。什么叫开瓢啊？这也是东北的一句方言，就是被打死了。哎，颅骨骨裂，当场死亡。哎，大家看一下，反法西斯的苏联红军呢，到咱们辽宁省沈阳市南塔村，没拿自己当外人呢。啊，一酒瓶子就把咱们东北王生老头给干没了。你把人家主人打死了， 对吧？老百姓话讲，杀人不过头点地，是不是？差不离行了呗？啊，不行，他还要继续跟老太太比划比划。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啊，嗷的一嗓子，一下子跳出来好几个东北爷们儿，纯爷们儿，他们不干了。好了，今天啊，咱们这期节目啊，后边这块留给这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因为后边这块一讲啊，大家真容易下联系。这样的话，对大家这个啊，白天晚上做噩梦啊，确实不利啊。为了大家的安全，咱们移步到文史小沙龙。谢谢大家啊，再见。